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在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有一个的祈祷。七天父，你真的去恳求你的亮光去光照我们，从今日直到永永远远。在我们生命当中会遇见很多的试探，亦都有很多的困难，在当中亦都见到自己有很多的软弱，但愿主你的圣灵永永远远与我们同在，要让我们在这个路上去行走的时候，因着你的指引，以致我们不会迷失，你继续的去保守去看顾我们。我们想祷告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字祈求，阿们。今主日咧系大斋节期嘅第一主日，咁咧喺刚过去嘅星期三咧，喺蒙灰日开始，直到咧复活节主日之前咧，其实就系长达40日嘅大斋节期，咁咧亦都会被称为御苦期或者系四旬期。呢40日咧，其实系配合去纪念耶稣咧喺旷野40昼夜面对试探嘅事迹。所以在传统上面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节期。教会会在这段时间会去鼓励每一个的信徒会作不同的属灵操练，透过禁食、默想、自省，我们能够去重新反思我们的生命，无忘耶稣基督在十架上为我们牺牲那份的恩情。不过咧，唔知道大家开始咗各自嘅大斋节操练未咧？咁咧上个礼拜嘅默想音乐会咧，咁12门徒啊咁样，咁喺当中咧，其实都即系每一次去，每一年咧，我哋信徒回分部去搞关于大斋节期嘅即系希望能够提升大家属灵操练嘅一啲嘅。我不是叫活动啊，即是一些聚会的当中，其实都渴望呢，这个的操练不只是我们信徒培训部的弟兄姊妹，而是呢香港堂每一个的弟兄姊妹。会不会 是因为每一年都有这个的节期，以致到我们不觉意失去了那份的认真呢？咁呢，但愿呢今天我们的经课透过路加福音4章1到13节，藉着耶稣接受试探那个的经历，我们去重新反思作为信徒上帝儿女那个的身份，重拾这个身份和我们生命所带来的意义。经课一开始的头两节讲到耶稣他刚刚接受完圣灵的洗礼，然后就从约旦河回去自己的地方，然后又被圣灵带到去旷野接受魔鬼40日的试探。短短的两节经文交代了耶稣他接受试探的背景，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试探的场景是在旷野呢？而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圣灵要引导耶稣去旷野去接受试探呢？相信大家去旅行都去得多，不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去旅行去旷野呢？应该都不多会，是吧？因为旷野大家知道不是一个好的地方，在旷野上面不会有酒店，不会有厕所，不会有东西吃，不会有水喝，更重要可能是没得 shopping 在旷野上面。那有的是什么呢？有的可能是极端的气候，可能是猛兽，或者是各种可能是有毒的花草昆虫，非常的危险。不过最得人惊的是，如果你在旷野里面遇到危难的时候，你想找人求救都求救不到。不过话虽如此，旷野这个虽然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地方，但它是在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亦都是很神秘的一个地方。因为不少圣经里面的伟人先知，当他们在失意的时候，他们亦都在旷野里面去寻见上帝，从而改变一生，成为了以色列人里面很重要的领袖。因为当人越在危险的地方里面， 他的回应，他的行动抉择，越能够反映出那个人他真正的信仰以及他的性情。在不少讨论人性的电影或者电视剧的桥段，都会用旷野作为一个故事的背景。譬如坐飞机失事流落这个荒岛，不论是因为遇着雪崩被困在山谷的里面，都在这里探讨一个的问题，就是人在见不到其他人的情况底下，面对着生死之间那种的问题的时候，人会怎样去选择的呢？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在困境里面会带来什么的挣扎呢？道德的力量会不会在一个没有秩序的情况底下而失去呢？强者会不会因为没有东西吃，为着求生的缘故杀害身边的人去充饥？而弱者亦都会不会因为不想被人杀而成为了强者那个的手下，向他屈膝下拜，助纣为虐呢？经乎入面，魔鬼对耶稣的试探的时机，正是耶稣最软弱的时候。因为经文入面讲，耶稣他满了40日那个的试探的里面，他在一个旷野入面，他很肚饿，没东西吃。而魔鬼就在这个时候就出手。这个的试探的经历，就要去向我们去展示耶稣他心里面最真实的那一面，他是忠于上帝。在这里或者很快给第一个的反思，我们就是我们究竟清不清楚我们最深入那个的自己呢？我们知不知道最深入那个自己对上帝那个的忠诚，那个的爱究竟有多大呢？当我们遇见危险、困难、软弱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忠于上帝，而定是为着生存放弃了那种的道德力量呢？而至于关于圣灵的问题，或者我们能够从那个的40这个数字开始去看，40其实在旧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有一些牧者他去收集在旧约里面40这个数字，他会看到就是挪亚方舟他做好之后，上帝落大雨落了40日在整个世界，去将世界上面的罪恶去消除，而剩下的是忠于他的人。而大卫亦都在草原上面40日面对着哥利亚的挑战，不过大卫最终依靠上帝去战胜这个以色列人的一个的敌人。而对于离离未成的人，因为他们所行的事激怒了上帝，不过因着他们那个国王那个的求情，上帝愿意给40日他们去悔改。所以有牧者认为40这个的数字也是具属灵的意义。他们会觉得当上帝要预备人去成就他目的的时候，就用40天的时间去预备去更新人的生命。于是这个的牧者就出了一本书，我相信很多都看过，就是 Purpose Driven Life， 就是标杆人生这本书，就希望透过40章的内容去带领读者去进入生命更新的旅程。不过当这个40这个数字去连结在圣经里面关于旷野的故事，我们可能还可以发现另外一些更加大的可能一些的意义，就是可能会讲紧就是代表着上帝和属于他的人同在的意义。上帝他在日间用云柱，夜间用火柱，这个形象去带领旷野漂流40年的以色列人。纵使这班以色列的人他们犯罪去得罪过上帝，但上帝在40年的里面没有离开过他们。而摩西他在西乃山上面，他接受了40日去聆听上帝的吩咐，让他知道怎样成为一个以色列人的一个的领袖。而以利亚他在逃难的里面，他心里面对上帝深深的不忿，他觉得上帝很不公平。不过当他去选择放弃自己生命的时候，在罗藤树下在等着死的时候，上帝就派使者给饼给水他吃给他喝，他就凭着这些饼这些水，他在旷野里面行走40昼夜， 最后去到上帝的山。所以四十同埋旷野结合的时候，其实非常的有意思。他是讲紧上帝从来没有离弃过属于他的子民，即使他的子民对他发出怨言，甚至是充满疑惑的时候。而今日的经课，或者亦都想藉着耶稣带着那个的圣灵接受试探的经历入面，去跟我们讲上帝的同在亦都包括在人性面对试探的当中。被圣灵引领面对四十日的试探，亦都可能是象征着生命将要面临一个特殊的时刻。当耶稣经历完这个试炼之后，他就开展了他在世上那个的使命。这个带来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我们除了在软弱里面很容易面对试探的时候，或者我们觉得我们的选择没有人见得到，因为在旷野里面我们的选择可能上帝、可能身边的人都不知道，不过上帝藉着耶稣在旷野上面接受试探，带着圣灵想给我们知道，其实人面对试探的时候，上帝亦都是与人同在，所以没有事上帝是不知道。所以当我们去面对试探的时候，除了象征着我们生命面临一个特殊时刻的里面，亦都提醒我们不要很容易的放弃去挑战一个的试探。不过今天的经课重点并不是在这里，而是呢作为上帝的儿子这个的身份究竟在旷野里面带来什么的意义。假如我们、仔细去看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魔鬼他试探耶稣的时候，他两次的开手都是写着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就怎样怎样去做样。除此之外，在路加福音那个的铺排里面，我们会发觉跟其他福音书是有不同。其他福音书里面是讲到耶稣接受完那个的洗礼之后，他就被圣灵带到去旷野里面去接受试探。不过路加福音是很特别，他在耶稣去接受洗礼之后，中间加插了一段关于耶稣的家谱之后，才去到这个的受试探的经历。为什么他中间要夹住这个的家谱呢？原来路加福音记载耶稣的家谱和马太福音的家谱是很不同。马太福音的家谱是由亚伯拉罕开始去数到耶稣，但路加福音那个的家谱是由耶稣开始去到后去数，超过了亚伯拉罕，数到是直到去到亚当。而他在那个的家谱最尾那句是写什么呢？他说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上帝的儿子。之后呢就接住就是我们今日所看的经课，就是四章一到十三节，就是他称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这个其实是想作出一个的比较，就是耶稣和亚当都是上帝的儿子，不过当他们面对魔鬼试探的时候，却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结局。亚当他面对魔鬼的试探诱惑的时候，他偷食这个的禁果，为全人类带来严重的后果。但耶稣同样身为上帝的儿子，他面对魔鬼的试探，却最终能够战胜试探，超越试探，所以能够为全人类带来这个的福音和那种的盼望。如果是这样，魔鬼向耶稣所做的三次试探能够带给我们关于上帝儿女这个身份什么的启示呢？相信大家对于耶稣所面临的那三种试探的、究竟试探什么呢，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哪三样？第一就是将石头变成食物，第二就是假如向魔鬼下拜的时候就能够得着万国的权柄和荣华，而第三就是假如耶稣从圣殿跳下去的时候，上帝的使者就会托住他，不会被他受伤害。不过我想问一下大家一个的问题，其实这三个试探背后究竟真 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呢？不如呢，大家可能觉得很惊讶，为什么会这样问？不过大家可以用一分钟的时间和身边的弟兄姊妹和他们谈一下， 究竟你觉得呢三个嘅试探系咪真系有问题嘅咧？个问题系喺边个位咧？尴尬唔紧要，同你 say 个 hi 先啦 ，hello 咁样吓，跟住讲下你叫咩名，咁跟住就同佢分享一下，系啦。M 楼嘅弟兄姊妹我都见到你吓，咁啊，系啦，二楼嘅弟兄姊妹咁啊，我都见到吓，大家可以分享一下，系啦。有冇愿意分享一下？觉得有冇问题呢？其实系啦，呢三个嘅试探唔需要怕丑啊！吓，我哋一起学习。咁咧喺我初信嘅时候咧，其实咧我都好认同咧，即系嗰三个试探其实系唔好嘢嚟嘅。咁点解呢？因为即系我当时就初信啦，其实冇乜点睇圣经咁啊，牧师讲乜咁我就觉得系乜嘅。咁牧师话唔好咧，咁我就觉得咁我三个试探都系唔好啦咁样。但系当我咧去睇完个福音书之后咧，我开始咧对第一个嘅试探有一个嘅问题啊，就系点解耶稣肚饿系唔可以将石头变食物嘅咧咁样？假如大家咧系有记忆吓，咁啊耶稣其实咧都施展过咧即系变食物嘅神迹嘅，系咪？佢试过将呢个嘅几个饼两条鱼就变咗好多好多嘅食物喂饱咗五千人。咁我就问一个问题，就系点解福音书喺嗰个部分？耶稣可以咁做，但系呢个故事却成为一个嘅试探咧。大家有冇谂过呢个问题？我有能力，我肚饿嘅时候，点解唔可以买饭食咧？耶稣当时应该冇我哋大斋节期啊，系咪？应该唔需要禁食嘅，应该吓喺咁嘅情况底下，点解耶稣唔可以将石头变食物咧？大家可以谂谂啊。当我开始出来接触社会的时候，我开始对第二个试探开始感到疑惑。拜魔鬼是不对，因为十诫里面都讲得很清楚，我们只能够拜上帝。不过假如我们将五到七节里面那个魔鬼变成某某人或者某某群体的时候，那究竟又得不得呢？如果我们拆下上司老细鞋就能够得着权柄，假如我们去歌颂一下一些群体，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些组织的赞助的时候，究竟又可不可以呢？当我出来在社会里面，我们看到发生很多的事，很多信徒其实也在做这些事，或者那个对象不是说那个魔鬼，而是某些人某些群体，究竟我们又得不得呢？而当我在电视报章里面去看见有信徒去宣称上帝叫他参选，甚至很肯定去讲上帝已经为他们在天国里面去预留一个的位置的时候，我开始对第三个试探呢都出现一个的动摇。世上是不是真的有些信徒能够比耶稣更加知晓上帝的心意呢？假如是的话，他所做的就不可以叫做试探上帝，而是叫做实践上帝叫他的一个的使命。假如我们真的很知道上帝心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这样去做呢？我希望以上那三个的问题不要动摇大家对于这段经文的一些理解。因为三到十三节的确是一个的试探，真的是对耶稣的试探，但同时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试探。不过试探的重点并不是在于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喂饱自己，亦都唔系我哋能唔能够升职加薪，或者我哋能唔能够追我哋嘅梦，或者我哋去追逐我哋想要嘅嘢，而系佢喺度试探紧我哋乜嘢呢？就系当我哋知道我哋系上帝儿女呢个身份嘅时候，我哋究竟知唔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而我哋亦都知唔知道我哋最终嘅目的地系去边度呢？我想问大家，我哋最终信徒嘅目的地去边呢？去边啊？去天国嘛，系咪？咁所以这个地方系点呢？其实系暂居，但系我哋会唔会系迷失咗喺呢个嘅地方呢？ 魔鬼在首尾两次的试探里面，他都是用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作为一个开头。试探的目的不是在于耶稣有没有能力将石头变做食物，亦都不是讲紧上帝的使者会不会托住耶稣保护他，不让他受伤害，而是对耶稣的身份一种的试探。因为当问耶稣去将石头变做食物的时候，其实是很有意思，其实就是魔鬼想叫耶稣用食物去证明他是上帝儿子这个身份。所以魔鬼就跟耶稣说，假如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用神迹将石头变做食物去证明吧。不过耶稣对魔鬼的回应也都很简单和直接，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发出一切的话。耶稣在这里说，是啊，野食是重要也都是很真实，不过却不影响也都不足以决定他是上帝儿子这个身份。因为他知道生命是在乎上帝，并不是在乎我们所拥有多少的物质。假如我们都承认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的时候，但实际上在生活里面我们用着什么东西去证明我们这个身份呢？是成功，是财富、事业、家庭、仔女读什么学校、拿什么奖，还是什么东西呢？耶稣在这里说，不是，人生存不是靠这些东西，而是在乎上帝的话语。假如是这样，我们有没有去靠住上帝的话语去生活呢？在几日前去参加同工的一个读书会的即是叫退休 camp 即是读书营啦。我们看一本是关于我们的会祖约翰韦斯理的救恩神学那本书。在里面其实有几样东西让我想得很多。其中一样东西是他让我去想，就是今天的教会其实发生了什么的事。在约翰韦斯利他所组成的会社，其实你要入会，你当团契，有一些步骤是要做，要答十一条关于信仰的问题。而入到去那个会社去做的是什么呢？其实是关乎是信仰怎样去成圣，即是讲怎样去让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其实是大家是一起随着这个方向 去目标去进发。但今日究竟我们 的团契，甚至是我们教会，我们那个的目标，或者我们讲那个的方向，其实 是在看什么东西呢？究竟在团契里面我们有多少的时间是讨论我们个人的信仰，去反思我们的生命？其实可能不是很多。而第二样东西呢，那本书给我一个很大深刻的就是他讲约翰韦斯理怎样去看贫穷。他的对于贫穷的定义其实是应该不说他怎样去看有钱人。他说富有的人是怎样，其实在座每一个人应该都是富有，如果根据约翰韦斯理那个的定义。他说你只要拥有的东西多过你需要，你就是一个富有的人。不过当然约翰韦斯理他说的关于贫穷的信息，其实在当时的教即是他的即是都是没什么人喜欢听，即是今天其实大家都即是我们都不是很喜欢听。不过让我去反省一件事，就是其实今天不论是社会甚至是教会，我们用着什么东西去衡量我们那个的身份呢？当我们年资越高的时候，可能我们不停地跳 point， 是不是？那个 point 是不是就代表我们那个的身份呢？究竟人与人之间的高低是不是靠着那个的 salary 去定立的呢？究竟什么人去定做什么的工作是值得拿多一点的钱，哪些工作是不值得拿多一点的钱？假如我们也都参与在这个制度底下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去爱到身边的人？而定是只不过我们也都是处在一个就是剥削人的一个的状态当中。而这样也都去让我想起，就是假如本会有一天，假如是好像初期教会那样，无论任何一个牧者什么阶级，并不是用那个的薪级，即是不是用那个钱去衡量的时候，而是 大家按自己各自的需要，可能有仔有女咁啊，攞多啲啦，系咪？咁啊，我呢啲冇嘅，咁可以攞少啲啦，咁样系啦。而咁样去定立嘅时候，我哋所作嘅扶贫工作，我哋所作嘅每一个关乎上帝国度嘅事嘅时候，会唔会带着不一样嘅嗰种嘅 spirit， 不一样嗰种嘅精神？因为或者我哋好多时候，我哋觉得我哋做咗好多嘅嘢，好多嘅 charity， 我哋嘅群体做咗好多嘢。但同樣我們也都覺得好像很累，會不會是我們所作的只是一種形似，而沒有了當中那種的精神呢？這件事很值得我們去想。而第二個試探其實也都跟第一個試探很像，不過那個引誘其實是更大，它不是說你手裡面去擁有多少個包，而它今次是說權柄和榮華。经文讲到魔鬼他带耶稣上到个山上边，去指俾他睇万国嗰种嘅权柄同埋嗰种嘅荣华嗰个嘅情景，其实系一个我觉得好震撼嘅一个嘅图画喺我脑入边去浮现，就系咧好多嘅繁华嘅都市咧，或者好多嘅国家咧，系建立喺一个嘅旷野嘅上边。我哋身处喺香港呢个看似繁华嘅都市嘅时候，我哋咧又冇察觉，其实呢个嘅都市亦都系旷野嘅其中一个嘅部分。而我哋又冇喺当中生活嘅时候，我哋迷失，我哋系好努力向上爬嘅时候，却无意中陷入喺呢个旷野嘅入边咧。上帝儿女呢个嘅身份，其实就系要去提醒我哋，我哋究竟身处喺乜嘢嘅地方，亦都提醒我哋，我哋需要去边一个嘅地方，我哋最终极嘅目的地系喺边度。就正如蒙灰日的崇拜入边，牧者会在每一个的信徒额头上边用灰去画十字，象征住我哋本乎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因此不要贪爱世界，要忠心事主。我哋在野外求生的时候，可能咧我哋第一样嘢我哋想要的是一个嘅指南针，但是我会去问。假如你不知道旷野哪一个的方向是有水，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方向是我们归家的路途的时候，那个的指南针有没有用呢？这个的比喻就好像我们的信仰一样，或者我们今天我们觉得我们的属灵操练不重要，我们觉得上帝的说话不重要，背后的原因会不会是其实我们不是很明白什么是上帝儿女这个的身份，以致到我们不需要上帝的话语这个的指南针，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想去天国的那一道。假若我们是知道我们要去哪里的时候，今天我们会不会重新去反思我们生命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我们会不会开始真的认真的去阅读上帝的话语，去认识祂，而不是向地上某一些的人，某一些的势力去下拜，捉紧一些其实作为上帝儿女不需要的东西呢？最后，我们有没有在信仰里面经历那种的骄傲，或者利用信仰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呢？第三个试探，或者是对于我们这些牧者，或者一些教会的领袖有更多的提醒。最近咧喺新闻入边咧，即系都有好多关于教会啦，甚至教牧唔好嘅消息。咁喺呢度咧，亦都唔讲啦。魔鬼咧喺最后一个嘅试探去问耶稣，咁话你若是上帝嘅儿子，就试下从圣殿上边跳落去，上帝嘅使者就会保护你。上帝对佢嘅仆人，对佢嘅儿女有各样嘅赐福，有各样嘅恩典，亦都将教会嘅权柄俾咗佢哋。但是不是等于有权就要去使到尽，有利益就要拿到尽，去显示自己是上帝儿女那个的身份呢？贪恋上帝儿女身份所带来的权柄恩典，亦都是一种的迷失，它会叫人最终失去上帝儿女那个的名分。最近咧，佢好中意一首嘅歌，叫做Let Her Go 啊，唔係 Let It Go 嚇，係叫 Let Her Go。係啊，嗰首歌咧即係好好聽，我每日都即係咁 loop 啦 ，loop 10粒鐘，其實都仲可以聽嗰首歌。 咁咧嗰首歌咧，雖然表面上咧係講緊即係男女嘅愛啊，即係講緊啊，即係你唔分手嘅時候咧，其實你唔會知道咧，你有幾咁嘅愛佢。咁其實嗰個道理都好簡單，即係可能你唔經歷過低潮嘅時候咧，你唔會即係知道乜嘢叫做即係開心啦或者快樂啦。但係其中有一句咧，好觸動我，就係、是、Only hates the road when you are missing home。我哋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一个的 journey， 是在不同的旅程的当中。很可能在那个过程里面有很多很吸引你的一些风景，或者有很多在路上面有很多值得你追求的东西。但我们什么时候才会 hate 这个的路，我们什么时候才不喜欢一条的路，就是当我们开始想起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就会离开那条路。而今天这个的经课就是去提醒我们，我们是需要回家。因为作为上帝儿女那个的名分，要跟我们说的就是我们最终的家乡是在天国的那里。而我们今天究竟走在哪一条路呢？我们在走回家的路，还是继续在旷野里面去追寻一些虚幻的东西呢？但愿我们在今个的大斋节期，愿我们在对于信仰里面，在生命里面有一个深切的反思。但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归于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求，阿们。